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九届地方选举提前投票29日启动，为期2天。韩国外长赵贤表示，通过新加坡向北韩传达对话意愿。韩国四月生产消费投资全面下降，中东战争影响显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第九届全国地方选举提前投票自29日至30日举行，投票时间为每天上午6时至下午6时，选民可在全国3571个提前投票站中的任何一处进行投票。选民在参加投票时需携带居民身份证或护照、驾驶证等由政府签发的有效身份证件。如果选民在本人居住的区、市、郡参加提前投票，只需领取选票，完成盖章后直接投入票箱即可。如果在居住地以外的地区参加提前投票，则需要在盖章后将选票装入回邮信封中再投入票箱。提前投票站的位置可通过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等渠道查询。韩国外交部表示，外交部长官赵显28日下午在首尔会见了欧盟议会韩半岛关系代表团议员，就韩半岛、东北亚及乌克兰等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韩半岛关系代表团是为促进与韩国国会及北韩议会的交流而组成的欧洲议会友好代表团。该代表团团长塞萨尔·卢埃纳等人士出席了当天的会谈。赵显在会谈中介绍了包括对北韩政策在内的韩国政府外交政策基调，并对欧盟方面在北韩问题上所做的努力表示肯定。欧盟方面则对韩国政府为乌克兰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双方一致认为，韩国与欧盟在经济与贸易、安全与防务、人员交流等多个领域的关系持续发展。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层级保持密切沟通。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表示，政府通过新加坡政府向北韩发送了阐述韩国政府对北韩政策和呼吁对话的信息。2018年，美国与北韩在新加坡举行了首脑会谈。赵显28日在外交部大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向新加坡方面传达了政府与北韩的对话意愿和政府的基本立场。我认为北韩终究会回应我们对缓解紧张局势、实现韩半岛和平所做的努力。韩国政府此举是由于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近期访问了北韩。维文26日在平壤与北韩外务相崔善基举行会谈，28日在首尔会晤赵显，并介绍了与北韩的对话内容。赵显介绍，维文说，北韩一直主张南北韩是敌对的两个国家，自己想去亲自了解一下北韩的意见。赵显还说，政府向北韩传达的信息是通过对话实现和平共处。赵显还说，比如说向北韩放飞无人机是错误的，类似事件以后绝对不会发生，希望双方能够进行对话。关于北韩的反应，赵贤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北韩会立即回到对话桌，不过我们已经详细说明了李在明政府的新对北韩政策。赵贤就美国北韩重启对话的可能性表示，只要美国愿意提供好的条件，随时都会进行美北谈判。随着中东战争影响进一步显现，四月韩国国内生产、消费和投资均出现下降。据国家数据处29日发布的四月产业活动动向显示，四月全产业生产指数为117.8，较上月下降0.6%。其中，半导体生产增长3.1%，但汽车下降10.0%，石油精炼下降19.4%，导致整体矿业工业生产下降0.7%。据分析，整车及汽车新零部件生产减少，以及柴油和汽油等产品生产下降，是矿业工业生产下滑的主要原因。制造业库存较上月增长1.7%，但较去年同期下降0.4%。在服务业方面，信息通信业增长4.3%，但金融及保险业下降7.7%，批发零售业下降1.5%，导致整体生产下降0.0%。 在批发零售业中，家电产品及信息通信设备零售等领域降幅较为明显。从投资领域来看，虽然半导体制造设备等机械类投资增长 0.5%， 但受飞机进口投资减少等影响，其他运输设备投资下降 11.5%， 整体投资较上月下降 3.6%。 在用于预测未来经济走势的先行综合指数方面，尽管库存循环指标和经济心理指数下降，但在进出口物价比率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等指标上升的带动下，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决定将今年国内股票的投资目标权重提高到 20.8%。 国民年金基金运用委员会28日召开2026年度第五次会议，调整了今年各资产的目标比重，并审议通过了截至2031年的中期资产配置方案。基金运用委员会决定将2026年国内股票目标权重从目前的14.9%上调至20.8%。委员会表示，考虑到修订商法可能导致国内股票市场产生结构性变化和国内股票实际权重扩大的情况，此次进行调整是反映了实际情况。委员会还指出，此举旨在提高基金的长期收益率和稳定性，并缓解再平衡对市场的影响而做出的决定。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谈判代表已就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正在等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最终批准。美国在线媒体 Axios 援引两名美国政府官员和参与调解的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了上述内容，并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包括延长停火60天，并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根据协议，伊朗必须在30天内清除水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根据航运恢复程度予以解除，并包括做出伊朗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然而，伊朗高浓缩铀的处理和解冻资产等关键争议问题并未纳入协议，而是将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再进行讨论。据悉，伊朗方面表示已得到领导层的批准，做好了签署的准备，但特朗普则要求在做出决定之前给他一些时间。另一方面，伊朗官方通讯社塔斯尼姆否认了该报道，称报道并不属实，表示并未最终通知调解方巴基斯坦。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报道称伊朗军队在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波斯湾海上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通过持续对伊朗发动全面经济和军事攻势，意图在谈判最后阶段取得决定性优势。由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艾利森·胡克率领的美国政府跨部门代表团将于下月1日访问韩国，就韩美领导人达成的联合情况说明书的后续措施进行讨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于当地时间28日通过新闻稿正式宣布，副国务卿胡克将率领跨部门代表团于下月1日至3日对首尔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据悉，跨部门代表团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及国防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美国国务院表示，胡克计划推进2025年10月特朗普总统访韩期间提出的核能合作倡议，并将讨论包括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双边及全球问题，以加强美韩之间长期稳固的同盟关系。美国国务院表示，美韩同盟仍然是韩半岛和整个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轴心。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